燕青救了卢俊义，主仆二人本想奔梁山逃命，哪知道方出龙潭又入虎穴。原来啊，他们住这个小店房早就接到官府的通知了，知道卢俊义逃跑了，因此下了通缉令，谁敢包庇呀、啊？一旦不举发，有失检点，把命就得搭上。也不怪这掌柜的脑皮薄，他一看一个小伙子背着个罪犯，就猜到是卢俊义，因此他抽了个机会出去，到本地的巡检司报了案了。这巡检司的人闻讯，马上集合人马200来号，就来到小店房。幸好这燕青啊，出门张望没在屋里头。燕青抬头一看，来这么多人，就知道形势不妙，有心回去救卢俊义已然不及了。这怎么办？他正在犹豫的功夫，这些军兵是破门而入啊！燕青一闭眼，完了完了，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把卢俊义私拖出来，拿绳捆上奔北而去。燕青为什么不帮忙？他没敢。燕青是个精细的人，可不是微刀必剑，他要是怕死之徒，能救卢俊义吗？他看眼前的形势啊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人家200-300号，我就孤身一人，救不了老爷，把我还得搭上，卖一个搭一个啊。那留下呢，我另想对策，好救我的主人。所以他没敢过去，因为天黑，他可以藏身，也没被人发现。按下官兵，把卢俊义带到大名府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燕青啊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盘算，事到如今走上了绝路了，干脆我一个人上梁山求救去吧。如果在此期间我家主人遭了毒手，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呀，我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。燕青一狠心，赶奔梁山。他知道梁山在哪儿吗？不清楚，反正奔山东，边走边打听呗。这回可苦了燕青了，身上是分文皆无，有点散碎钱，还有两件衣服，卢俊义的都在那店房，也不敢回去取去。出来的匆忙，没带着钱，这一路之上喝西北风啊，所以燕青啊饿了勒紧裤腰带，渴了找个河沟就捧口水喝。就这样坚持了两天，饿的是眼前发黑，双腿发软呐、啊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，不吃饭能行吗？燕青心说，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到得了梁山呢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后来燕青一琢磨，良心丧于困地呀、啊，没办法了，我呀劫道得了，万一碰上有钱的主，我就弄俩钱儿，最好问明人家的家乡住处，将来有机会再报答人家，这也不算我缺德呀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望天地共鉴。想到这，燕青又勉强走了1里多地，一看这是个十字路口，来往的人都得在这儿通过，旁边有土毛的，有小树棵子，他就躲到树棵子里边了，就在这静静地等着。有没有人通过啊？真有。一开始有个老头推车，车上有个老太太还俩孩子，那穷的呀都拿不起个来了。燕青看得清楚， 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，这种人我不能接，眼瞅着过去了。第二波是个挑挑的，一头装着破衣服，一头也挑着个孩子，像是个逃难的。燕青一看呢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就这样的人我能接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哎，这回机会来了。顺着大道上来仨人，离着远也能看出来，两个高个的，一个矮个的，舔胸叠肚，甩个大叉，走的都挺快，穿衣戴帽不像平常的人，都斜背着包袱。燕青一看，行了，这肯定比较有钱，别看你们仨，我也不在乎。回头一看，地上有一截折断的树枝，有擀面杖粗细，他把它抄起来了，这是临时的家伙事儿，把小干树枝撅吧撅吧，在手中一拎，等等，哎，到了近前了。就见这仨人一句话也没说，眼睛发直奔大明府的方向。刚到十字路口，燕青挣扎着从树毛子里头爬出来了，肉一声跳到当街，把这根树枝子一横，高声喊喝：呆，站住。那位说，你说错了吧，不高声喊喝吗？是啊，想高声喊喝，饿得没劲儿了，高不出来了，也就这声啊，这是顶着天了。这仨人就一愣，高兴在这干嘛呢？嗨，光天化日遇上吃老横的了。这仨人不但不吃惊，反而大笑。那矮个子往左右看看，二位哥哥，你们看看热闹，我来对付他。行行行，反正我们也走累了，我们看个热闹。那俩大个的背着手的，抱着肩膀的，在旁边看哈哈笑。这小矮子晃着罗圈腿，舔着草包肚子，来到燕青的近前。哎呀，撇着嘴，翻着眼皮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。那燕青啊，可以说是《水浒传》里的第一美男子，小伙长得漂亮。可现在不行啊，落了配了，衣裳破旧，跟花儿乞丐没甚区别。那脸多少天都不洗了，满脸的滋泥，蓬头垢面，再加上吃不着东西，睡不好觉，那气色能好得了吗？往前一站，拿个树枝，就好像一个乞丐发疯相似。这就应那句话了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呐。多漂亮的人也得化妆，也得装饰，在人前一戳一站，光彩照人。那落了配了，不修饰，天壤之别呀。这小矮子看了一看，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哼，我哥们儿干什么呢？穷疯了，想要劫道不成？正是，腰里有银子，快给某留下，要听了我的话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你走阳关道，我过独木桥，各行其事。如若不听，你来看呐。一甩嘎巴，树枝还折了。这小个子一看呢，乐得肚子疼，嘿嘿，有气儿，有气儿，有气儿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的确是劫道的啊，缺银子，想银子想疯了。老爷，我身上别的都没有，就是有银子。看着我背这包没？内有黄金100两，能把你缠死。我纳闷儿，就你这德行，你还想劫道？你凭什么呢？啊，就凭你手里这家伙事儿， 慢说打人，打鸡都打不死，这不是可发一笑吗？少说废话，拿命来！这燕青晃晃悠悠的往上一扑，心里想，我是花拳绣腿，就手里没家伙事，我打你也不费劲儿。他想的倒挺好，但是身体不给他做主啊。他往前一扑有点猛了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扑通就趴到道上了，顿时是失去知觉。那小个子吓了一跳，蹦出多远去，低头看了看，哎，怎么个茬儿？我没趴下，你先趴下来，耍什么死狗，起来！叫了两声没反应，再到后面那俩大个也过来了，哎，等等等等，他不像装的，肯定是昏迷不醒的。仨人呢围拢过来，就把这燕青招起来了，掐他的人中，活动他的四肢，按新词儿做人工呼吸，撅巴了好半天，燕青才苏醒过来。啊，看谁都俩脑袋，眼前发黑，阵阵昏迷，浑身冒虚汗，一点劲儿都没了。喘了几口气，他这才说：“杀了我吧，要了我的命吧，我不想活了。”那矮个子乐了，呵呵，我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？我说伙计，你怪有意思的啊！就你这德行，你还想劫道？看得出你是为事情所迫呀，你不像个坏人。怎么了？你得什么病了？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，尽管跟我们哥仨说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心肠热的，肯定能给你帮忙。是啊是啊，那俩大个也点了点头。燕青头脑比较清醒啊，就是饿得没劲儿了，听话听音儿。哎，难道说我遇上好人了？要一般的人把我臭揍一顿还能管我吗？这干脆我就说吧，三位啊，良心丧于困毙，我没有穿资路费，我想救人赶奔山东，但是我没钱，我没吃饭，缺少盘穿路费，所以我才劫道。反正话说的虽然语无伦次，意思交代清楚了。仨人彼此看了一眼，你上山东哪儿去求人去？水泊梁山呀。水泊梁山你认识谁？谁我也不认识。救谁呀？救我家主人。你家主人是谁？河北玉麒麟卢俊义。谁？玉麒麟卢俊义。呀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哥们儿，你叫什么名？浪子燕青。我是卢俊义的家人，他把我收养长大的。啊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知道我们仨谁吗？素不相识，我哪里知道？嘿嘿，跟你实说了吧，我们仨人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。那矮个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看着我没？我叫矮脚虎王英的便是。这二位是我哥哥，病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是也。
哎呀，我可见着各位头领了，莫非在做梦不成？
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看你这样少气无力，你真饿坏了。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然后详谈。他们扶起燕青来。上哪儿去？找吃饭的地儿不有的是吗？他们往前走了一程，越过一个山坡，哎，果然有个小村落。进了村一看，真有店房。 找了那么一家耗了间房子，矮脚虎王英就告诉掌柜的，快先给准备吃喝，老爷们饿极了，哎，现成的现成的，有什么现成的都快拿上来，哎，快，哎哎，是了。掌柜的能不高兴吗？这可劲儿往上端，肉卤面、大包子、擀饼、熟牛肉、拌豆腐、小米粥、馒头，一样一样给端上来了，满满的摆了一桌子。这三位也饿了，陪着燕青是狼吞虎咽。燕青也搭着年轻，也真是饿透气儿了。您说吃多少东西？两大碗打卤面，六个馒头，三张大饼，一斤牛肉，都让他吃了，顺便还搭了两碗小米粥。等吃完了，你说邪门不？顿时就有劲儿了。要不怎么说人是铁，饭是钢呢？像那火车头有劲儿，你不给他加燃料能行吗？就好像充电似的，这回充满了，眼神也不一样，头发也卧下来了，脸上也现出红润来了。嗯，这三位也吃完了，吩咐把残席撤下，仨人这才问，你叫燕青啊？正是。说说怎么回事？三位凭我从实道来，是这么回事。仨人都听呆了呀，要这么说卢员外可够呛。是啊，是。燕青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回二次叫人给抓住，恐怕生命是有危险了，我有其心而无其力，故此赶奔梁山求救。三位呀，快帮我想个主意吧。我燕青啊，你也不必太难过了，现在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尽人事而听天命吧。啊，咱这么办，我的意思啊，咱分兵两路。你看这矮脚虎王英啊，鬼点子还挺多，二位哥哥你们听行不啊？咱哥仨直接赶奔大名府探听虚实，能得法时就救出玉麒麟卢俊义，实在不行等候援兵，让燕青呢辛苦一趟，直接赶奔梁山报警，咱兵分两路，怎么样？
行行。
燕青当然是高兴了，那我也不认得梁山具体在什么地方。行，我给你画个图，告诉你找谁。矮脚虎王英详细的把路线告诉了燕青，告诉燕青先找赤发鬼刘唐，而后找谁找谁，怎么走怎么走。燕青多聪明啊，脑子里画了张地图，牢记在心。王英把包解下来了，从里边取出50多两银子来，交给燕青，小兄弟，这点钱足足够用，你带着他马上就起身啊！我们先上大名府。
要如是甚好，我拜托三位头领了。
就这样，吃完了饭，他们连住都没住，兵分两路，各自行事。那位说，矮脚虎王英也好，叛命三郎石秀、杨雄也好，从哪儿来？从水泊梁山来。奉宋江和军师之命赶奔大名府，也为卢俊义的事儿。你说想收这个人呢，不太容易的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费尽了周折。咱们也说过，军师吴用定了个计划，第一步怎么走，第二步怎么走，等等等等等，但是难免这个计划出现偏移。你计划的事跟事实有出入，有防范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宋江和吴用派了许多弟兄陆续赶奔大明。矮脚虎王英、石秀、杨雄也是其中之一，他们还得保护卢俊义的安全呢。
那么燕青走了咱不说，单说他们仨人一边走一边商议啊，救人如救火呀，怎么分析着卢俊义十分危险，要等梁山弟兄再来了恐怕来不及了，他们仨着急呀。简短接说，没有两天的功夫进了大明了。进城门洞的时候得检查呀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们做买卖的。有路眼吗？有有有有。汪迎从怀里一伸手把路眼拿出来了，石秀杨雄也拿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，哎，请大人过目。人家看了看啊，果然是商贩，有地方官盖的大印。因为当时啊有的地方他也检查，出门在外都得有路眼，还有一种说法叫官凭，哎，还有一种说法叫路条，证明你的身份。那个年月没有相片，就凭着一血盖个印，真的假的也分不出来。其实假的也不少，梁山经常派人下山，所以这路眼呢不能少造了。主管这个事儿的人姓裴，叫裴宣，写字写的也好，仿造仿的也好，专用大萝卜刻印，哎，跟那官仿一般不二。妙手裴宣呢就在梁山干这活，所以他们哥仨身上带的都是假鹿眼。其实这造假不光是现在，在大宋朝就大行其道了，闲言少叙，把门离开，没有什么破绽，进去吧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仨人顺利的混进大明府，心说找地儿咱得住下，然后再打探卢俊义的信息呀。他们不敢住繁华的地方，哪儿背上哪儿去，就走到西关里五牌楼，一看这有店房，就在这儿吧。先进的王家老店，刚一进店房，掌柜的说了：“三位住多长时间呢？”“
这不一定啊，我们做买卖的，多的买卖做成，钱到手了，我们才能走。怎么，你还怕住吗？”“
非也。”哎呀，我们昨天接到官府的通知，我们这一带的店房禁止接纳客人呢，这玩意儿你们来的节骨眼上了。
是吗？为什么呢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，我们这五牌楼往前走叫鬼市，那是刑场啊，明天要杀人出大差，故此不能接待客人。杀谁知道不？怎么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卢俊义。